欢迎回到兄妹不给拜，大家好，我们是 JS，
我是哥哥 Justin，
我是妹妹 Sophia。这是一个关于音乐创作和生活分享的频道，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给我们五颗星好评，也请分享给你的朋友，有你的支持才能让我们继续做更多好节目哦。
那今天的兄妹不给掰呢，又是一个创作故事的环节。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呢，是我们收录在2004年遇见未来专辑当中的这一首天空的颜色，我们来听听看 demo 版本。
车厢一列列经过了隧道，风轻吹有木棉的味道，探着头数一数旧时的街道，我们的故事有多少。疏离的城市和轻狂的年少，苦的甜的只有自己知道，有一个声音不能忘掉，还记得外婆对我轻轻唱，孩子不要忘记了，人间的遭遇有它的规则，世界都变了，别忘记天空原来的颜色。睡到天阳光下追逐的嬉闹，小河边放纸船水中飘，蒲公英吹散了像雪随风飘，那属于夏天的记号，长大了以后你会不会忘掉，我们要勾勾手约定才好，未来的变化谁会知道，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孩子不要忘记了，人间的遭遇有它的规则，有它的规则，有一天当世界都变了，别忘记天空原来的颜色。
车厢一列列经过了隧道，风轻吹有木棉的味道，
多回忆哦。
欸，对啊，为什么那时候你会突然想要写一首这个歌放在专辑里面？
那几年其实蛮流行，大家就是像孙燕姿的天黑黑，有没有？
嗯，
就他会流行把一些童年的东西写在歌里面嘛。
哦，
所以像那时候就是苏菲亚的愿望也是写我们童年啊。
嗯，
就是在住在眷村里，然后 有张婆婆的那个杂货店啦、啊、等等的。天空那个颜色其实也是啊，比如说我们有写说、嗯、小河边放只船水中飘、嗯、其实天空的颜色里面写的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外婆家的回忆。
对啊，
我们的整个童年我们几乎都是外婆带大的嘛。
在我小学四年级以前、嗯、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搬家的嘛、嗯、小学四年级以前都是住在婆婆家、
嗯、然后婆婆家那边其实就非常淳朴，因为附近就是很多水稻田，嗯，对，然后就会有那种还会有那种竹林，嗯，然后竹林旁边有小河，
对，
小河里面会有鱼，
有竹筏。
然后我还记得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念村里面的那个幼稚园嘛，嗯，然后那个我还记得院长叫做新老师，
哦，
对不对？
嗯，好像有这件事，你讲了我才想起来。
对，好，不想讲他的坏话。
怎么了？
没有了，就是什么国家有一些补助款啊会给新老师，但是新老师没有用在学生身上。哦，对，好，没事。
这么小怎么会知道这个啊？
因为婆婆会讲啊、哦，然后阿姨他们也都会聊这些事情。
可能我太小，所以我听不懂。
对，因为我那时候比你稍微有记忆一点。嗯，然后我又是个性比较喜欢偷听大人说话。好，然后呢，就是其实天空的颜色里面的歌词就是我们小时候生活的场景。
嗯，对，
其实我觉得我很庆幸我们在乡下长大。
对啊，
像其实我们长大来到台北以后，像妹妹有结婚嘛，然后妹妹那时候生了浩浩之后，嗯，我曾经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就是我去接浩浩下课，嗯，然后我就觉得那个下课从其实如果是走路，我就幻想，因为我那时候是带着浩浩去做捷运，嗯，然后我就幻想说，如果我是小朋友，我从那个学校
走路
回家
很危险，
对，然后经过的马路会有很多大卡车、砂石车、嗯，很可怕，
因为刚好是交通要道，
对，然后我就会忍不住去跟我们自己生长的那个童年相比，
对，
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如果我自己有小孩的话，我会想要让他在乡下长大。
可是就是此一时彼一时啦，毕竟我们就是生长在、嗯、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都市里面、嗯、我也很多次曾经考虑说、欸、要不要让他去念森林小学啊、嗯、或者是其他一些什么实验学校啊，或者是说甚至也有想过说要不要搬去乡下，比如说台东啊或者说宜兰之类的、嗯、可是就是因为你工作做生活都是在北部、嗯、那就是没有办法离开这样子的环境、嗯、那其实坦白说浩浩他也习惯了都市的生活，嗯哼，对，那、嗯、因为他讲话比较直接嘛，所以他有时候我们带他去外县市玩、嗯、他就会说他还是会比较喜欢进步的地方。
哦，他也会有这样的想法。
对、嗯、我就会问他，我会尝试问他看看说他比较喜欢在哪边，这样、嗯、就他还是会觉得说就是可能乡下就是偶尔去玩就好了、嗯、他还是喜欢住在城市里面这样。
哦、嗯啊、那我也还蛮惊讶的耶。
对啊，
但是我就会想说，对啊，如果我有小孩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或许 不一定在台湾，嗯，因为其实这些年我去过很多地方嘛、嗯、然后像比如说像我去年去成都，嗯，我就有跟我们当时工作的同事，我跟录音师啊他们，我就聊，我就说哎、欸、其实我觉得成都不错耶、欸、就是
蛮适合生活，
蛮适合居住的、嗯、因为成都的房价很便宜，
嗯，因为地震的关系。
对，因为成都有地震。但是因为成都其实你马上我们明天就要飞成都了、嗯、你就可以体验一下成都在各方面，其实比如说它的房子很新，然后设计啊，他们现在的新盖的住宅就是设计都还蛮有质感的，嗯，然后呢成都的吃是一绝哦、oh, ，就是成都很多美食，
我觉得应该是蛮适合台湾的口味啦。
对
对，
就
因为
成都
口味比较重一点
啊、对，然后而且成都它其实你要吃重口味的有重口味的，嗯，你要吃清爽也有清爽的哦。Oh, 比如说像我很喜欢吃那钵钵鸡，有没有？嗯嗯嗯，钵钵鸡它就有分辣的跟不辣的哦， oh, 然后都很好吃，
都很好吃。
对，嗯，然后因为我就是起先不知道，我吃过一次钵钵鸡是歌手请。 饮的嘛，然后后来自己住在酒店里面就点那个外卖，就发现为什么我点的是辣的，歌手请我吃的是不辣的，我后来才问他们才知道说，哦，他有分辣的跟不辣的，那个不辣的就有点像酸菜鱼的那种感觉，
还是会有新香料的味道，
会有花椒的香味，但是它比较清爽，因为它是不辣的，那它也有做成麻辣的口味的，然后还有就是像他们的甜品啊，就那个冰粉，冰粉就是 有点像我们的爱玉，
但我看你的照片我觉得也蛮像摸摸渣渣，那就是有加很多无味不味的，
对，它上面就是会加很多料，就是会加一些比如说有点像藕银还是什么就是一些圆汤圆啊小粉圆啊然后加一些果干，比如说葡萄干啊一些果干，然后还有花生碎啊然后或是杏仁啊，就是他们也蛮会演变的，就是每一家做的配料会不太一样，但是像亚军就有讲，就是说有比较好吃的就是手搓的，对，可能就像爱玉吧，就是有些吃起来口感比较天然的就是手搓的嘛，对，就是在我去了很多城市之后，我后来就觉得其实没有一定要生活在某一个地方，就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很多工作都可以靠网络来工作，
对，
尤其是我们做音乐嘛，像我就看到我网络上有 YouTuber， 就是专门讲理财的，我之前在节目也有分享过，就是他们就说现在其实很多工作都可以靠网络完成，所以你其实只要选一个生活消费低，然后有好的健保、好的医疗、然后有好的空气的环境，你就会活得 很舒服、因为你想想看嘛，你就生活在 他只要有好的医疗、好的健保，那你就可以有健康的，就是有健康的环境嘛，然后它的如果它的空气是好的，水是好的，那就再加分，那如果它的物价又很低，那你平常的消费就没有压力啊，
那其实台湾就已经算是
类似这样的地方，
有点理想的地方了。
对，其实台湾也是挺不错的，但是就是因为近几年我觉得那个台湾的空气没有很好，就是如果我们飞去，比如说我们飞去东京飞去京都的时候，会特别强烈感受到，哇，原来空气应该是要这么好的，空气可以这么好的，可是你回来台湾发现到说原来台北这几年的空气变得越来越不好，
是跟盆地是不是也会有一点关系？
我觉得我们要讨论这个吗？我觉得可能跟火力发电比较有关系吧，就是说可能实际上绿电是不足的，然后你可以明显感觉到，因为我在家里我是负责打扫的那个人嘛，就说浴室以前不是说不会隔两三天就有，比如说有水渍的地方会形成白白的垢，那个白白的垢其实就是因为空气当中有那个 PM2.5， 它才会在不锈钢的表面形成那个水质上面形成那个白白的垢，在十几年前其实台北不会这样子，我常在打扫我很清楚，对，网友不要来赞我，就是我觉得可能很明显就是因为可能绿电不足，比如说太阳能我去了摩洛哥以后，我就发现说为什么摩洛哥可以用太阳能，因为摩洛哥它是撒哈拉沙漠那个地方嘛，然后
就是太阳很多，
它一年360几天都不下雨都有太阳，然后它又有很多地方都是空地，它太适合做太阳能了，可是台湾因为
很常下雨，
台湾的平原很少都是山，所以台湾的土地很稀有，然后台湾又常常下雨，所以没有那么适合用来做太阳能发电，那再加上风电，你如果要做风电的话，可能风又没有像我在那个摩洛哥也有看到很多风电的设备，也是因为那边有那个撒哈拉的风啊，你知道吗？就是有那种是很大的风，然后一整天这样一直吹着，然后所以说他们的风电也是很足，所以常常会在摩洛哥你会走一走，就像那个 Las Vegas 也是啊，就是走一走你就会看到一整排的那个风电的那个设备，
澎湖也有，
对，就说可能因为台湾地方小比较尴尬，所以其实你最后会发现跟台湾比较类似的就是日本，因为日本也是土地比较稀有嘛，所以日本它还是不得不依赖核电，因为地方太小，然后大家又需要用那么多电，
对啊，虽然说 当然是有很多省电的 撇步 啦、嗯、但是可是现代的生活的确是大部分的东西都需要用电，我们也不可能再回去那个就是钻木取火的那个年代，或者是在家里点蜡烛也不可能这样子，所以还是得要依赖电力啦。
对、嗯、就所以我们可能必须要有一个更诚实的对于电的政策，对于能源的政策、嗯、因为大家好像必须要面对说台湾其实需要核电，因为地方太小了，但是需要用的电这么的多、嗯、你希望台积电在台湾设厂，但是你却不希望台湾有核电厂这不可能，因为这息息相关的、嗯、所以为什么台积电后来选在熊本、嗯嗯、这是有原因的，因为 你需要用那么多电、哦、对 anyway 反正就是我们从这个天空的颜色呢、嗯、延伸到就是说居住的环境啦，就是说我们觉得什么样的环境适合孩子居住。
对，因为我后来也才发现说其实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从小在乡下生活的这种经验。
对
对，
就像你跟、嗯、你跟台北市长大的小孩子聊这些他们不会有感受的。嗯，他就觉得说 Are you crazy? oh my god, 你怎么会想要去住在一个楼下没有 7-Eleven 的地方哦、oh, 我不能接受
但是就是有很多的回忆是无可取代的、嗯、对啊，就像 你歌词里面写那个小河边放只船随风飘，其实实际上的场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嗯、就实际上的场景是台风天的时候、嗯、就是乡下那个水沟会整个淹水，就是
马路，
对，
那条马路，
对，因为就是水沟里面的水都满到淹到马路上来了，
那马路就变成一条河，
对，马路变成一条河然后我们就还是就是算苦中作乐嘛、嗯、然后就自己折纸船，然后就是冒着雨在外面玩那个纸船这样子、
嗯、对，其实想一想还蛮可怕的
对啊，但是我觉得因为 那个乡下环境比较相对来说在比如说在交通上没那么繁忙、嗯、所以相对来说安全很多，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很多时间下课放学以后，像我就很喜欢自己骑着车、嗯、然后那个前面篮子放一点零食，然后就自己当作说 我要去野餐、嗯、我要去郊游这样子，
对，
就自己去野餐，就是有很多我觉得那个都是对于小朋友的激发小朋友的创意、嗯、然后激发我们自己去完成一些事情、嗯、让我们建立自我的那个过程、嗯、对，那其实在都市里面就比较难做到这样，
对
对，因为你小朋友要出门你都会很担心、嗯、所以浩浩可能都到国小快毕业、嗯、或者是 快上国中的时候我们才会训练他自己去买东西、嗯、去办一些事情然后回家这样子、嗯、在小一点的时候都其实都不敢让他一个人出门，
对、嗯、像我小时候我记得我还会在村里面，像我们小时候喜欢看那个有一个卡通叫汤姆历险记
对
对，然后汤姆历险记他就是演那种就是 日本的动画，他是画那种比较欧洲的那种场景，嗯，然后就是有一个小男孩他会跟一个村里面的野孩子、嗯、叫哈克、嗯、就汤姆跟哈克是好朋友，然后他们会一起去做一些探险，嗯，比如说去河里面抓鱼啊，或是去做树屋啊，在树、嗯、屋上面
对
睡觉这样啊，然后冒险啊这样，然后我记得小时候就是我也会跟那个小学的同学、嗯、我们就是会做火把哦，然后在那个村子里面探险，像因为眷村里面有那个防空洞然后我们就当成好像哈克他们去探险的那种山洞这样子、嗯嗯嗯、然后就我们就会拿那个自己拿木棍做的那个火把，然后我们还研究说要怎么样让那个因为如果火去点那个木棍其实它一下就灭了，
嗯，要怎么样让它烧
久一点，然后还有一个同学他就用那个上面木棍上面绑那个报纸、哦、然后报纸再沾一点沙拉油，
天哪，
然后就发现这样子就可以烧久一点然后我们就拿那个火把去那个防空洞探险这样、嗯、然后后来发现防空洞里面只有垃圾哦对
对，但是就是这些东西，比如说或者是有一些乡间的有一些空屋啊，可能就会想说、嗯、哎，是不是鬼屋啊，去探险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小时候很多的童年的回忆这样，
对，其实都很珍贵，嗯，然后其实副歌里面唱的就是说孩子不要忘记了人间的遭遇啊有它的规则， 然后有一天当世界都变了，别忘记天空原来的颜色。
嗯，
其实这就让我想起比如说像虚拟歌手，
嗯，
像虚拟歌手，因为很多的电影都会演比如说歌手比如说变成大明星啦，
嗯，
可能就会忘记自己是谁。然后虚拟歌手里面不是那个女生她是幕后代唱吗？
对，
可是她变成一个大明星，
嗯，
然后可是没有人知道她其实不会唱歌，是另外一个长得比较平凡的女生在幕后帮她代唱的，所以那个女歌手就迷失自我了嘛，
嗯，
然后她就会比如她会嗑药啊，然后会会跟什么就是男女关系比较混乱嘛，
嗯，
然后她就是后来就是她的那个他的这个好朋友就是这个帮他写歌帮他幕后代唱的这个女生，他的妈妈到巴黎去，
嗯，
他就送他一双鞋，
哦，
他就说他觉得这个女生好像不太快乐，
嗯，
因为故乡的鞋会让人踏实，
嗯，
对，所以我送他一双来自故乡的鞋这样，
嗯，
因为他妈妈好像是做鞋子的，
对，因为他可能会觉得那些称赞都不是给他的，嗯，因为那个声音他唱出来的声音是其实是另外一个人帮他唱的嘛，
对，
所以他就会觉得所有的在称赞的都不是给他的，嗯，
对，
所以他才会觉得不踏实，
对，
嗯，可以体会。但是就是在演艺圈这个行业真的是蛮需要一个比较强大的心脏，
对，
因为你会遇到有很多的事情是有落差感的，
嗯，比如说很多人会赞美你，
嗯，
可是他们未必是真心的，
对，
比如说 很多人跟你讲 You're fabulous Bravo
但是你一定要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真的好还是其实还有需要进步的地方，就是那一把尺其实是要在自己的心里面拿捏好，
对，
然后不要去被其他人左右了，
对，
嗯，
所以说其实当时我现在看这个歌我就觉得其实是当时的自己要提醒未来自己的一个算是一种预言吗？
所以其实不是婆婆小时候有跟你讲过这样的话
没有，当时就是只是想说想要写成这样一首歌，
嗯，
婆婆其实也会跟我们讲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这是真的，
嗯嗯，
只是婆婆没有把它唱成一首歌
婆婆都喜欢讲故事，
对，其实小时候婆婆跟我们讲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对啊，
比如说婆婆说过最有名的，我最印象最深刻就是别人对我一分好，嗯，我会对他十分好，
哦，
对，就是婆婆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忘记别人的恩惠，
嗯，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还有什么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就是说话不要乱讲，
嗯，
对，婆婆很怕我们乱讲话这样子，
嗯，
婆婆就会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嗯，
对，其实婆婆蛮有学问的，
哦，对，因为她我这样想一想她好像都不会说直接就是指责我们说你不要这样或你不要那样，嗯，然后她都是用比喻的，
嗯，
用一个故事用一句话然后让我们去明白去体会，
嗯嗯，
对
对，
嗯，
婆婆其实是一个很有我觉得很有原则的人，
嗯，
就是她婆婆很正直，
对，
然后很善良，
嗯，
对，然后她比如说对她好的人她永远都不会忘记，
对，
比如说有谁对他好他就会他种了菜，
嗯，
比如说他丝瓜收成了，嗯，他就会默默的拿去送给他这样子，
对，而且会很注意就是一些就像你讲做人处事的东西，就是我们不是村子的两边各有一间杂货店，
嗯，
然后如果我们去了另外一间就不要把那个在另外一间买的东西被另外一间杂货店的老板娘看到，
对，婆婆有时候婆婆都会小小声跟我们讲说她说你去得大家给我她说我就想说请问是张婆婆有在旁边偷听吗就是如果我们去某一家杂货，嗯，比如说去德德家买东西，
嗯，
婆婆说不要让张婆婆看到，
对，
因为德德家离我们家比较近，
对，
然后因为德德家他们比较年轻嘛，
而且可能进的货会不太一样，
对，因为德德家会进一些比较时髦的零食，
对对对
对，还有冰棒什么的，所以我们很喜欢去德德家买，嗯，可是婆婆就会说你
叫我们要绕路，
对，不要给张婆婆看到这样子
很妙，
然后婆婆都会 就是平均分配，比如说有事没事婆婆就还是会去张婆婆家买一些东西这样、嗯、
对对 对, 对，做到尽量做到公平，
对就我们也是小时候从婆婆身上学到很多做人处事的道理。
对啊对啊 对, 对，我们这一次其实今天会讲这个创作故事，讲天空的颜色，也是因为我们这一首歌把它排在我们成都场的巡演里面。嗯，然后
我们本来要飞成都是要飞双流机场、嗯、
对，
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件很有趣的巧合，
我只要不在家就是会请妈妈来帮忙、嗯、然后所以我都会把我的班机时间一些资讯传给妈妈、嗯、然后我那天传了我们第一个版本的班机资讯之后、嗯、妈妈就说这成都的双流机场就是那时候那个婆婆带我们从上海要飞去成都的时候去的，就是抵达的那个机场。嗯，他就说虽然时间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呢、啊，但是还是回到同一个地点，他就觉得很有缘分。嗯嗯嗯，虽然最后我没有换了一班飞机，
我们后来还是从天府因为就直飞比较快。
嗯，因为后来发现有直飞的班机，不过我记得我们2005年去到成都的时候就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感觉。嗯，就是确实那个地方就是婆婆生活过的地方，然后还有像他们炒菜会用一些那个黄色的豌豆。嗯，然后那个其实现在也很少看到了、嗯、但是在成都的时候就突然吃到说哎，婆婆煮菜都会用这个。嗯，就是有太多太多就是跟我们童年回忆重叠的地方，然后再加上
四川话。
对，四川话就大家那个讲的那个四川口音、嗯、跟我们的妈妈家的亲戚，就是妈妈跟她的兄弟姐妹其实都是讲四川话在沟通的、嗯、就是很有亲切感。
对，
然后就是那时候在宣传那个遇见未来的时候也是，就是歌迷成都啊或是重庆的歌迷都非常非常热情、嗯、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跟着我们唱、嗯、那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大家有多么喜欢我们的歌。
对
对，
那时候真的很感动、嗯、然后跟胡歌一起在四川做宣传嘛。
嗯，所以就是能够再回到成都这个地方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然后也非常期待、
嗯、那就期待在成都呢跟大家再次的相聚，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们4月12号最美的风景成都场的巡演。
嗯，回来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故事。
最后呢也欢迎大家来追踪 JS 的脸书专页，还有兄妹不 goodbye 的 IG Brassies Talk， 还有我们个人的 IG Justin 的是 Justin0206，
Sophia 的是 JS Sophia。
也欢迎你把听节目的心得或未来想听到的内容留言跟我们分享。这期兄妹不 goodbye 就到这边了，我们下期见，
拜拜。